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阿摩斯书，要认识一个先知，他的侍奉，他的工作。第一个办法当然是来看他所传讲的信息，另外一个呢，可以从他的时代来了解。我们越了解一个人，他所生活、他所侍奉的时代。我们也就越容易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意义。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提哥亚木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里告诉我们，当先知阿摩斯侍奉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治理的时间大概是主前780年左右到740年左右的时间。这里提到的另外一个讯息是在大地震的前2年，在北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夏所，考古学家在那里进行了非常多的挖掘跟研究。根据这里的地震的断层里头的文物以及年代的鉴定，我们推算大概在主前760年左右，夏所这个地方呢，经历了一次相当严重的地震。如果这个地震就是阿摩斯书这里所谈的大地震，换句话说，阿摩斯侍奉的年代大概在主前760年左右的时间。圣经里头第八世纪，也就是阿摩斯所侍奉的这个时期，也有其他的先知。除了我们很熟悉的约拿之外，还有以赛亚、弥迦以及何西阿。在这几卷先知书里头，可以帮助我们收集到一些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我们把这些拼凑起来，我们可以大概对于主前第八世纪南北两国的状况有一个比较通盘而且全面的认识。在列王记下第14章，圣经告诉我们，耶罗波安他治理、他做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的状况。列王记下第14章第23节开始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做王的时候呢，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耶罗波安做王治理之前，其实北国以色列的状况非常的不好。圣经说，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有人作战被掳走了，留在原地的这一些人呢，生活也很困苦。他们或者在外族强大的压力之下，每一年要进贡纳税，他们自己呢，因为人丁缺乏，所以所有的经济生产也都不顺利。以色列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当中，但是当耶罗波安二世即位之后，事情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换句话说，他在军事上面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功。各位知道，在古代的社会、古代的国际关系当中，如果一个国家他在军事上面强盛，他在国际间就有发言的地位。因为军事上面的强盛，它也就可以掌握所有国际贸易交通的要道，它可以统管兵力，可以来保障这些道路的安全。当然，因为它的兵力，因为它的官员，它也可以在所有这些重要的贸易城市里头设置人来执行它的政策。它可以决定赋税，什么样的东西收多少税。他可以决定什么样的货物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地方的东西可以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卖。换句话说，当阿摩斯 侍奉的时候，那个王耶罗波安二世，他带领以色列人在军事上面所获得强大的胜利，为这个国家带来非常剧烈的变化。学者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在耶罗波安二世治理时候的变化，为以色列从农业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称它为初始资本主义也有相当的道理，因为以色列从一个非常平权，从一个非常均贫或均富平等的社会，它要转变，它要进入一个好像商业社会一样，一个以资本主义为生活当中最主要的经济形态，为它社会组织架构的主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呢？资本主义不管我们从经济或者从社会的结构来看，它指的就是一群人私有他们的资本，所有的财富私有，因着财富它可以掌握物资，有经济价值的这些物资的往来，从这个当中呢，它可以生产，它可以获利，它可以有财富的重新的分配。当他得到了这一些利润之后，他或者再投资，他或者把这一些财富收集起来，个人享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必须要支付一些薪资给这些付出劳力的人。因着生活的方式，因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追逐更多的财富，人想尽办法利用他生活环境所有的这一些关系也好，土地也好，农业的生产也好，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进行经济的生产以及财富的分配。在以色列从农业社会进到初始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跟经济最有关联的大概就是土地。如果每一个人按照原来所分到的只是小小的一块土地，它的经济上面，它的获利的可能很小，它也不容易对于一个区域性的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要充分利用因为军事上面所带来贸易的机会，增加土地的持有，增加生产的空间，这是一个第一要务。我们也在圣经当中看到以色列人的确就汲汲营营要夺得更多的土地。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这一些人。已经开始有人想办法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因为唯有这样子的做法，他们才有可能增加生产的土地，使他们的财富可以增加。和西阿书第五章第十节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这些首领们他们是最快知道有这一些致富的机会跟可能的人。他们为什么挪移地界呢？他们要想办法让他们生产不管是大麦、小麦、橄榄、葡萄等等的这些土地可以增加，所以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农作物，他们可以有更大的获利。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节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这些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一旦靠着得到比较多的土地，产生更多的作物，所以可以有更多的获利之后呢，当然财富必须要有一些地方可以储存，可以堆积。这里讲到财富呢，堆积在家里头。一旦自己的家不够大，一旦财富更多了，农作物更多了，要收藏了，所以呢，就需要取得更多的房屋，更多的田地。阿摩斯书第三章十五节讲到另外一个状况，这里神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坏，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在获得了财富之后呢，他们有过冬过夏的房屋。其实以色列境内从极北到极南在气候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跟变化， 可是这一些人富有到一个程度是，即便温度上面只有差这么一点点，但是呢，他们仍然可以选择，他们仍然可以建筑所谓过冬和过夏的房屋。不但如此，他们把他们的房屋呢，设计装饰得非常的漂亮，他们用象牙来镶嵌，使这些房屋成为真正的豪宅，有高大的房屋。土地是这整个初始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一个最重要抢夺的对象。可是，在这样子的抢夺当中，他们忘记了阿摩斯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神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在应许地生活，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每一个人都有土地，是因为神赐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有多么好、多么聪明或者多么的强大，神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军事胜利成功，国际贸易被引进以色列之后，以色列人离开当初神带他们出埃及进到应许地的状况有多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头，第二个重要的关键是劳力。有土地之后，必须要有人耕种，必须要有人收割，必须要有人把这些作物能够农作物可以装箱、可以运送、可以带到远方去，所以可以卖钱、可以获利。劳力需要有更多的人。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主爱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这里提到的状况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人，更多的工人来为他做工。在田地里头，在仓库里头，在远方运送、交易、买卖，所以以色列人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他们让这一些穷人，让这一些没有办法的人，成为为他们工作的人，然后呢，欺压他们，剥削他们。使得他们付上所有的劳力来为这一些人做工，得到的钱被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拿去享受了。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们看到很明显阶级上面的差异，不再像原来农业社会时期，像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每一个人地位均等，每一个人拥有相当程度大小的房屋和田地。现在呢，景况完全不同。阿摩斯书二章十一节记载了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先知奉神的名传讲说：“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在神的眼中，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先知或者拿细耳人，每一个人都被神所看重，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神选中呼召来侍奉他。有的人来自官宦之家，有的人从祭司的阶层里头出来，有一些人从平民百姓当中出来。可是以色列人却不是这样。第二章第十二节说。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连先知预言都是可以用权势、可以用财富、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来控制、来选择的。第二章第14到16节，先知这样说：神要做的是要让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 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军事上面的胜利造成北国这么样子的跟着财富跑，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只是财富，只是权势。神说他的审判要把那个一开始他们的安全感的来源，权力的来源，神要把它挪走。以色列人在军事上面的优势，他们在靠着军事而骄傲的这一个实际要变成虚幻，神要刑罚，让这一些勇士，快跑的、有力的、骑马的，这一些人都要赤身逃跑。当战争再一次临到北国以色列，他们不会再享有胜利成功，他们要失败，他们要逃跑。到那个时候，他们所有夺来的田地、财富，或者为他们做工的这一些人都要从他们手中失去。第三章第十二节，神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以色列人已经因着贸易上面的顺利成功，他们享受的日子已经非常的夸张，他们是躺卧在床脚，躺卧在铺有绣花毯子的床榻上。可是呢，神说他们最后所得的非常的凄惨，非常的稀少。他们甚至于能够抢回两条羊腿或者是半个耳朵就已经非常稀奇了。初始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土地、除了劳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管理。管理呢，决定所有经济的决策。比如说，买了一块土地，有这么多的工人之后，我要种什么？我要让哪一些人来负责灌溉？哪一些人负责作物的这一些施肥等等？哪一些人到远方去谈价钱？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所有的这个经济的行动可以真正有效管理？以色列人呢，在这一个第八世纪的时间里头，也是他们接触管理、学习管理，甚至于用管理来使他们更成功的时候。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九节，先知这样说，要在亚实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的事。一个国家的军事的政策，北国所有的经济上面最重要、最顶尖的决策，当然是在撒玛利亚里头所决定的。在撒玛利亚的宫殿当中，王和他的谋士、达官贵人，这些大户人家，他们决定了所有的决策。可是先知说，当你仔细的听、仔细的看这些决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那是造成扰乱，那个是带来欺压的事。为什么要向亚实图和埃及的宫殿宣扬呢？亚实图是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向来最看不起的一个民族。埃及人呢，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做奴隶的，让以色列人知道，原来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会被他们素来他们最瞧不起的人所嘲笑、所看不起。原来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比当初欺压他们、剥削他们的埃及人还要更为可怕。这是先知在这里的传讲。当他们以为他们绞尽脑汁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得到更多的财富的时候，先知说，你们所做的叫你们之前那些厌恶的敌人、那些欺压剥削你们的埃及人都要更自叹不如。第四章第一节，先知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连这些达官贵人的妻子、家中的女人，他们都知道要享受， 连他们也都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在欺压那些贫寒的人，是在压碎那些穷乏的人。阿莫斯书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记载了另外一个非常聪明的管理，虽然是非常没有正义公理的管理。第八章第五到第六节，先知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压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里其实是非常厉害的管理，抓准那个时机，看月朔什么时候过去，月朔的时候不可以做生意，但是呢，他们要抓住第一分第一秒，一旦月朔过去，他们就要卖粮。安息日里头不可以做工，所以呢，他们要等安息日过去，一旦安息日过去，他们才可以开始摆开麦子。抓住准时机，不但如此呢，他们在他们的买卖交易上面，他们也非常的用尽各样的计算，用尽各样的办法。他们卖出用小升斗，但是当他们向人收银两的时候呢，他们用大升斗来收，卖的是不足斤两的货物，收取银子的时候呢，却要别人多付一些，用这个差价来造成更大的获利。不但如此，他们呢还把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在安息日，在月朔刚刚过去，第一时间会出来买东西的人，大概都是这一些穷乏的人、贫穷的人。他们可能在过节、过安息日之前预备的不够，所以他们等到一可以出来买东西的时候，就必须要赶快来。可是这个时候，他们所碰到的是最多的欺压，这一些商人、这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逼迫他们自己的同胞。这是先知阿莫斯在这里所说的。阿莫斯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不但把坏了的麦子卖给这一些人，然后呢，回过头来再向他们勒索，或者他们因为借钱，或者因为他们各式各样的需要，有求于这一些有钱的人。阿莫斯看见他们所做的事，他们逮住了机会，再一次的向这一些人，这些没有办法、没有资源的人，向他们勒索。这是先知阿莫斯所侍奉的时候，第八世纪南北国的状况。以色列人在土地、在人口、在劳力以及管理上面，他们开始，他们有新的学习，他们掌握新的机会，他们尝试新的可能，可是他们心中所想的都是个人的享受。难怪神要宣告审判，差遣先知阿莫斯来到他们当中。在我们所读的这一些经文里头，慢慢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不是单单只有在他们的经济上面，他们深深的被资本主义里头的这一些想法所辖制，他们甚至于以为他们的权势可以用来掌控先知。到了阿莫斯书第七章，我们看见祭司亚玛谢他来警告先知阿莫斯，他要把他驱逐出境，因为他所说的是不中听的，他对北国有许多审判的信息。对祭司亚玛谢来说，他是高官，他是王的代表，先知阿莫斯不过是一个路过的，是一个权势各方面都不如他、都低于他的，需要听命于他。对祭司亚玛谢来说，这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管理，另外一个他在资本主义之下所学会的。阿莫斯当然应该听从，可是我们也看见神并没有允许北国以色列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被钱财迷惑心窍，神并没有允许这样状况继续不断的发生。 神知道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在受苦，所以神差遣先知阿摩斯来到这里，要在他们当中宣讲，要在他们当中带来审判的信息，帮助他们悔改。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先知阿摩斯书的信息更值得我们今天，我们在忙碌的社会，我们追逐名，追逐财力，追逐各式各样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深刻来研读反省的一卷书。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愿神祝福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